完全看不到现代化的建设。家庭我们不是对于佛教佛陀有所理解有所了解，而是说像观光一样的去，已经很失望。我们比如说佛陀讲经说法的祝愿经师，你要是到那里一看，现在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片荒草丛生夹杂着大树的一个荒废的院子。如果我们想到当初佛陀曾经在祝愿经师多少次的讲经说法，多少经典是在祝愿经社讲出来的，佛陀一生有幸教化的故事有很多是发生在祝愿经社。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荒废的院子，而是说它代表着印度3000年的文化。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情，我们就觉得那一块地方真是非常宝贵，而不是看起来那么荒凉。这是我特别向诸位报告一点关于印度方面的情况，并且我最近个把礼拜来，我也给朝圣的记录跟印度的古代的背景、现代的背景写出来嘛，将来印出来提供给诸位参考。我们今天讲随愿，随的什么愿？随愿这两个字我们常常挂在嘴上，我们经常说，我们在经典里佛书里面也常常看到，但是如果认真的往深处去探究，愿因愿的愿这个字含着有非常的高深的意义。而我们平常使用惯了，凡是说为习言不差，天天习惯的东西也就不去探究它的来源它的内涵了。我们为什么说因愿愿这个字它有很深奥的含义呢？我们可以这样想，佛陀最基本的教义是什么？就是缘起，因缘和合生起，简称为缘起。佛陀的基本教义是缘起，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缘这一个字它的重要性。我们说因缘和合生起，那么为什么不说因起而说缘起呢？因为缘比因更重要，有因无缘不会成果，有因有缘，因缘具足一定成果。那当然了，如果有缘无因也不会成果。不过在佛法里边广泛的讲，缘也是因，也就是众缘里边的一部分，所以因也是缘。我们比如说佛法里边很重要的一条理论啊，说是万法生起要具备四种缘，这四种缘是亲因缘、增不减缘、说缘缘、增上缘。这个四缘这里不解释，我们只是说这个名词。亲因缘就是因缘，也就是说因就是缘，缘就是因。那么这四种缘完全具备了，诸法才能够生起。由此我们可见缘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只说到重要，还没有说到它的意义。我们看讲义来讨论这个缘的意义。信佛的同修有一句口头语，就是随愿，大家都说随愿随愿，到底随的是什么愿呢？要解释随愿，就要由佛陀在菩提树下修行说起。佛陀在菩提树下 都明星而争道，他争的是什么道呢？他所争的就是怨气。我们平常说随愿随愿，我们大家同学们该去聚会，或者是年复公休，或者是大家共同的去朝山礼拜，有什么事情了就说随愿了随愿了随愿，那就是说啊，我不计较了，我不坚持我的意见了，一切随愿了，随愿，随愿说起来容易，这顺着我的心了我都随愿，不顺我的心的我就不随愿了。哎，那么我们修心修静啊，修的就是不顺我的心的我也要随，这个就是要修了。我们说怨气，如果完整的说，就是具足说，是因怨祸合生气。佛陀住世时代，印度的传统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理论，他说世间万法包括着万物跟人，都是大梵天所创造的。这个理论呢，就像现在天主教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创造世界，这个在历史上面称为神理论，他们的主张是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没有人的意志力战论。在佛陀住世时代，甚至于佛陀出生以前，有些很多的印度的知识人士对于这个神议论感觉到不满，想来想去，世界万法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好像不能够解释得很清楚很透彻，也就像是西洋人所说的上帝创造世界，如果认真探究的话，问题很多，漏洞也很多。那么所以西洋人就有这种说法，是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因为有了人类的社会以后，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很多现象不能够解释，人类在精神上面需要有个依靠，哦，有个上帝，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我只要很诚心诚意的崇拜上帝，上帝就能够保护我。那么所以说基督教的理论就是信我者得救，不信我者我不救。因为所以说认真的说呢，当然基督教也有它的很多长处，基督教天主教啊，我们这世间法来说，他们对于社会也有很多贡献，但是真正拿这个教理我们来说，他们的理论不是彻底的，并且是很狭隘的，很狭隘。你像佛教所说的慈悲，慈者与人以乐，悲者把人以苦，无缘大慈，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也对你发善心，同体大悲，你的痛苦就等于我自己感受到痛苦一样，这种慈悲的心胸非常的博大。而基督教呢，那种说法呢，就显出小气了，信我者得救，不信我者我不救，那就是有了这个分别，有了人我的分别，这个是现化。那么刚才我们就是说到的婆罗门教的理论是神议论，神议论是哪个时代的知识人士感觉到不满，于是在佛陀出世以前以后，就出现了很多反传统的反婆罗门的人士，他们越出家修道。那个时候出家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啊，舍亲割爱，剃出了头发，一出家就变成和尚了。不是，那个时候印度人是在古代，在公元前，你像佛陀是出生于公元前600多年了， 在公元前几百年上千年那个阶段，印度没有开发，除了有人的城市村庄以外，天地都是森林，天地都是森林。那么印度气候又热，到了它那个热季啊，温度，中印度的温度能够到40多度，热的人简直是昏昏沉沉的，根本不能够做事，常常拿水冷水浇头啊，能够冲得自己清醒一点。印度人的懒惰呢，也跟他的气候有关了，天气那么热，人就不愿意动，就不这个一动一就更热嘛，哎，所以说印度的懒惰是他的民族性，也跟他的地理有关，跟气候有关。那个时候人要修行，就是说，所谓修行就是离开家庭去住在森林里边，因为村庄外、城市外，遍地都是森林，住在森林里边，在森林里边，或者是去找他认为值得去请教的人，或者是值得共同讨论的人，所谓寻师访友，或者说他自己读过的书经典，他坐在树下边嘛，沉思冥想。印度人有这个习惯啊，沉思冥想，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书本，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是要给听过的东西记在脑子里，然后再反复的重新来思索，来想它的意义。这个印度又说我北野经，那是到了公元前100年了啊，佛陀时代根本没有任何的文字资料，所以说佛陀一辈子只是讲经说法，并没有著书，并没有著作书。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写字的工具。那么因此那个时候修行就是到森林里边去思索去想。有些反婆罗门的集团认为，想来想去，宇宙人生不是大梵天所创造的，大家各有不同的主张。有的说是宇宙人生全是无知的结合，这个就成了唯物论哲学了。有的说是没有什么原因，根本就是一种很偶然的现象，偶然之间这些地水火风空湿汇合在一起了，就有了世界，就有了人。那么至于消灭的也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要消灭就消灭了，这个叫做无因论，也叫这个就是叫做无因论。刚才说那个人没有任何的，没有特别什么原因，就是叫做偶然论，偶然的结合。可是佛陀的就是认为像这种说法都不合理，他在菩提树下面他也是沉思冥想。佛陀从小就具备这种性格，就具备这种内向的沉思冥想的性格。他十几岁跟他父王到城外去，那个时候大概印度西区嘛，也有这个做王的要去看农民耕田啊，就像我们中国皇帝一样的了。每年正月还有一段时间了，像北京有个农坛啊，有天坛有地坛，还有个农坛，农坛设稷坛干什么呢？到那一天皇帝要去扶着犁呀，做个样子，你们看我也耕田，实际上是做个样子了。不过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皇帝也重视农业啊，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大家要都不努力耕田的话，大家都要饿死了。所以说这个是这种表示皇帝重视农业。印度也有这种习惯，国王也要到农村去看看。佛陀那个时候是太子，跟他父王到城外边看到农民耕田呢，光着背在那个泥巴水里泥浆里边啊，这个老牛拉着犁拖不动嘛，就受鞭子来鞭打。农人嘛，这个赤身裸体的呀，在泥浆里边。那么犁过以后，犁出来的小虫啊、蚯蚓啊，天上的鸟雀下来就在大家在 经香来蒸着来吃，使他看着这简直是一出活生生的生存竞争图。他说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大自然界就是这样互相的残杀，互相的斗争吗？他就坐在路边的一棵树下边的，在想这些问题，在想着想着他就入定了。这是佛陀最早就有这一种入定的这种功夫。那么所以说呢，佛陀最后在泥莲禅河旁边去修道，他也是在树林里边沉思冥想，来思索这些宇宙间的道理。那么所谓佛陀正道，在菩提树下读明星而正道，他正的是什么道呢？他说正悟的道理就是宇宙人生的形成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说缘起，因缘和合生起。我们说什么叫做缘起呢？阿含经里边给缘起下了个定语，他是这么说的：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他的意思就是说，宇宙之间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全是很多因素条件彼此间的关系的生起与存在，也就是说互相依赖、互相协助、互相支持而这样生起存在的。其中如果欠缺某一些因素条件，这一法就不会生起。这一法生起之后，如果某一个因素条件发生变化，这一法的本身也发生变化。这个在文字上面说，在理论这边上面说是这样解释。我们拿实质来说，我们身边、我们眼前一切法都是如此。我们比如说我戴这一副眼镜，最普通不过了，很廉价的老花镜。可是有天生的老花镜吗？有天生的眼镜吗？没有，它是很多因素条件组合而成的。这么简单的一副眼镜，它里边也要具备着这个塑胶胶质的东西了，塑胶镜片、金属钉，这个是主要的啊，因为这个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了，大概就是这些。但是呢，它还要具备技术，没有技术怎么能够做出这一副眼镜来呢？那么因此这许多因素条件缺一样都不行。我有时候戴那个戴眼镜品质不好啊，忽然之间这个地方钉子脱落了，钉子脱落了，这一条腿啊就掉了，那怎么办呢？有时候啊手头没有别的眼镜嘛，就只好啊就这样戴着，用一只手扶着。那就是说任何东西它都要它的因素条件具备，缺一样都不行。我们说眼睛啊，三五个因素条件啊，因为它构造很简单嘛。可是说一部汽车要多少零件呢？总要上千样吧，上千样的零件组合在一起，这么一发动，哦，这是汽车，能够载着人跑。可是没有组合以前，或者是给这汽车拆散以后，哪一样东西代表汽车呢？拆散以后各有各的名称，这是方向盘，那是离合器，这是化油器，每一样东西各有它的名称。只有在组合好以后而能够发动了，那个时候才叫做汽车。由此可见，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一切因素条件具备，少一样都不行。那汽车没有油就开不动，没有钥匙就不能够发动，少一样就不行。那么因此缘起种缘和合生起，有了这个才有了那个。我们吃米饭，这是讲笑话，天天要吃的，但那有米不行，你要有瓦斯炉， 要有锅，要给米洗干净，要加上水，要放在瓦斯炉上边，这样来给米饭蒸熟。我们想想，如果没有瓦斯可以吗？瓦斯到一半了，如果是桶装的，到一半它没有气了，那这饭就半生不熟的，就是欠缺了姻缘。饭煮不熟就是欠缺姻缘，欠缺哪一个？欠缺瓦斯。一切全是因缘，一切全是互相依赖。我们说一个家庭啊，家庭说是有先生有太太有儿有女，或者说三代同堂，上班还有老太爷老太太，这一个家庭的组合全是大家互相支持互相依赖。拿佛陀的理论缘起的理论来讲，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小到一个家庭单位，一切全是大家互相支持互相依赖才能够存在。而我们人很愚蠢，我们人很愚蠢，愚蠢到什么程度？明明这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大家互相斗争，婆婆看儿媳妇不顺眼，这个妹妹看嫂嫂不顺眼，反正是大家彼此之间不顺眼，先生怀疑太太怎么样了，太太怀疑先生怎么样了，本来是应该大家互相支持互相依赖，谁都离不开谁，这样才能够组合这么一个很圆满的家庭。但是大家互相猜忌互相怀疑的时候，这个家就家宅不安了。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此生故必生，是灭故必灭。佛陀特别强调这几句的，他那个时候是说五蕴祸合之身啊，说我们一个人，这个人的不是天生的，不是大梵天造人啊，不是像所谓上帝造人用泥巴捏成人呢、啊、人就活了，不是啊。他说这个十缘命色，命色缘识，此有在必有，此生在必生，此无在必无，此灭在必灭。识跟命色，命色是什么呢？佛学名词叫做五蕴了，色蕴、受蕴、性蕴、想蕴、识蕴。色蕴就是地水火风四大，非无色蕴，无色蕴成为命了，性命的命。为什么成为命呢？因为名词需要解释，所以就给受想行识称为命。受是感情作用，是我们对于外界的一切的感受，想是思想概念，行力就是我们的意志行为，识就是我们心对于外边的外境，色声香味触法一切的境的了解分别认识。受想行识这个叫做命，地水火风这个叫做色，命色合在一起就是五蕴，五蕴火合就是人，就是我们。当然往宽泛的地方说，所有的一切动物，或者说以佛经上的理论来说，一切众生都是五蕴祸合，一切众生包括着六道众生，天道、修罗道、人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而我们人类，我们的视力所能够见得到的，只能够见到同类的人。我们在地球上边，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外星人啊，我们见到都是地球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不管他是哪一种皮肤的颜色，都样子都差不多了，都是五官四肢都差不多。我们能够看到人，我们也能够看到动物，有飞禽到走兽啊，到水里边的鱼鳖虾蟹，这个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另外天道、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存在不存在的？不是不存在，而是说我们的视力的功能不够，我们的视力功能不够啊，因为我们的 你比如这样说吧，我们的实力，家里我们的实力更强一点呢，看别人的脸，脸的样子都变了。如果我们的实力，眼睛的能量增加了，我们说看到别人的不是衣冠整齐的，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啊，给他衣服穿透嘛，就看到骨头，看到内脏了。比如在 X 光机下边，在那个 X 光片或者是荧光屏上边，人往机器那边一站， X 光透视过来，照射过那个人的身体，我们在一块玻璃板上面看，说看到啊，衣服什么样衣服也看不到啊。这个到这个时候就是只是一个密度的问题了，密度，骨头的密度大，就是它的分子结构啊很密集，分子结构密集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它的形状，我们在这 X 光片里面看到嘛，这个来骨一条一条的，这个地方一个圆圆的黑影子是心脏，为什么心脏的肌肉很肥厚，它一天到晚呀这样压着来压积血液啊，肌肉坚实肥厚，有个影子，骨头有影子，肺部嘛里边全是空气包，看不到肺脏了。可是你这个时候如果口袋里面装了两个5元硬币，那在那个 X 光下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金属的密度比我们骨头的密度更大。那也就是说，假定我们这个眼睛的能量够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道的众生，而事实上我们眼睛能量不够，所以有很多东西呢，经上面这样说，肉眼不能见，为复眼天眼可见之，复眼能够见，天眼能够见。我们再继续往下边讲，进度太慢了。不过佛陀最初他说的缘起的是以人生生老病死的烦恼，他当初出家就是对于人生生老病死的烦恼不能够解决，人为什么会有老会有死，他对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他出家去修道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以佛陀最初证悟的缘起是生死轮回，是人生生死循环的缘起。那么到后来又扩充到世界万法生起的缘起。所以佛陀最初是以人生生老病死的烦恼出家修道，所以最早缘起的含义主要是指生命流转而说的，生命流转就是轮回了。所以说时缘命色，命色缘时，此有在必有，此无在必无，此生在必生，此灭才必灭。大阿含经二八八经里边有这么一段，他说譬如三路立于空地，辗转相依而在树立，惹取其一而亦不离，惹取其二亦亦不离，辗转相依而得树立，时缘命色，命色缘时，亦复如是。世间一切都是互相支持，互相依赖，要互相协助。我们拿三个筷子吧，三个筷子这样一撑，它就能够立起来，两个立不起来，一个更立不起来，必须得要三个，当然四个五个八个立得更稳固，最底下都要三个。在这三个筷子三个珠子，不管三个什么东西了啊，印度讲话说是三只输入，他们那边一种植物，一种芦苇一样的东西，这三个撑在一起能够树立起来，你抽掉一只，另外两个也到了。那这个就是说世间万法一切都是要靠互相支持互相依赖的。时缘命色，命色缘时，就是我们五蕴祸合之身，五蕴最后就是一个时缘，命色就是积水火风四大跟受想行识，此有在必有，此生在必生，时与命色祸合，也就是说肉体四大就是我们的肉体了，就是我们色身了，经里边常说嘛， 十大祸祸之身。十大是什么？十大不是九衰财气啊。社会上有些不了解佛教的人，因为常常挂在嘴上，哎，十大皆空。别人问他什么是十大呀？哎，不就是九衰财气吗？九衰财气不是，那是世俗的说法啊。哎，真正说十大，指的是地水火风构成物质世界的一种基本质料的，叫做十大，地水火风。那么色是我们的肉体，命或者说是食，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命色祸合而有生命的生气，这里边多了三个字，而有生命的，大字的时候多大出了三个字，而有生命的生气。命色灭在食灭，食灭在命色灭，就是五蕴分离，精神跟肉体分开了。精神跟肉体分开，生命就不存在了。生命的生气不从天生，不从子生，非五蕴生，从因缘生。这个就是最早缘起的定义。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证道，他就想到，他说观众生性一和因缘而有老死，众生为什么会有老死呢？乃是老死以生为本，有了生才有老死，没有生就没有死。那因此佛陀说，乃至老死以生为本，有福此生不从天生，不从地生，不从子生，非五蕴生，从因缘生。这个地方就是说他的学说理论因缘的出处是从因素条件具备了才能够有人的生气。所以这个就是最早缘起的定义。缘起，缘起法是宇宙间本然的理则，不是佛陀他所创造，也不是他所指定，而是反而如是。我们在经典里面有时候会看到这么一句话，四个字，反而如是，本来如此，宇宙间自然的发在本来是如此，大自然间自然的发在，这个自然的发在是佛陀他所证悟的，而不是他所创造，也不是他所指定。所以大阿含二九九经里面说，夫告比丘，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于人作，然譬如来出世即未出世，法界常住，譬如来自觉此法，称等正觉，为诸众生分别演说开发现实。佛陀很明白的说这个缘起法不是我来创造制定，也不是任何人说创造制定，不管有没有如来佛陀了，不管有没有佛出世，这个缘起法，大自然界本来法而如是的这个法，它本来就是在法界常住，法界宇宙，它就是在宇宙之间就有这个自然的法则。如果有人能够证悟的这个法，就成了成等正觉，成佛了。那么我也是证悟了这个法，我为众生分别演说开发现实。所以说缘起是佛陀以有情，就是以佛陀以我们人呢、生死六转的立场说中证悟的真理。这一种有情生死六转的缘起，如果完整的或者具足的说，就是缘无明性，缘性识，缘识明色，缘明色六如，缘六如出诸眼诸手，眼手爱，眼爱去，眼去有，眼有生，眼老，眼生老死，有悲苦恼，如是如是春大苦累聚。这一段经文越是经典里边的，不过我们平常说不是这样说，我们平常说无名缘性，性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如， 刘如烟书，这个就是智者，一个人也好，一个生命体众生生死流转都要经过这个程序。这个十日缘起我们暂且不解释，解释起来太多，后边会专门讲十日缘起。大致来说，佛陀最初证悟的缘起主要是证悟到我们生命流转的缘起，但是由生命流转的缘起而又扩展到万物生灭的缘起。生命流转的缘起称为内缘起，万物生灭的缘起称为外缘起。我们想楞伽经啊，楞伽经上边这样说，复言大会，佛陀对大会说，一切法因缘生，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但是这一种因缘生的法有两种，为内及外，外者为以泥团水掌论生，人工增言合成平，如泥钵楼叠草席中亚罗苏西亦如是。简单的说啊，外缘起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拿泥巴啊，拿土拿水调和成泥巴，然后再用工具啊，轮子啊，绳啊等等的工具，就做成了瓶子。这个就是那个陶器工厂里边做花盆了，做这个瓶子什么东西了，全是经过这一道手续啊。说是外缘起，你拿这些水土调和成泥巴做成瓶，或者说做成钵做成盆，或者说拿草制成席子啊，或者说拿牛奶经过加工手续以后做成乳酪等等的，这个全是外缘起，这个不是内缘起。那么各外缘起前后转生，一切法全是前因后果，因果相续。我们看着啊，我们烧一壶水，烧一壶水在瓦斯炉上边，我们忘记了，结果待会儿去看嘛，水烧干了，水跑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了，水跑掉了，它没有跑掉。水的微粒子经过高热以后，它蒸发到了空气里边，然后逐渐上升，上升到最高的地方，它会跟天上的云合在一起，水完全没有消失。可是在我们看起来的锅里边没有水了，水烧干了，或者湖里边没有水了，事实上一切都是因果相续。所谓能量不灭，物质不灭，物质能量它只有变化形态而不会消灭啊。我们说是啊，人天天吃饭，吃饭到最后排泄，这个排泄就是废物了，没有用了，那才有用的。一切都是循环，人的排泄又废物了，大地里面又让别的植物的生息，一切都是在循环。那么所以说呢，这个缘起法上面也是这样说啊，隔外缘前后转生，内者为无明爱业等生起了五蕴十八界十处这等等诸法，这个叫做内缘起，只但与夫之说分别。内缘起外缘起就是物质世界的缘起跟生命流转的缘起，后边为什么加上一个此但与夫之说生之说分别呢？因为大乘佛法特别是空中的理论，他说什么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不生没有生，世界之间没有新生的东西，它只是形态的转变。大乘佛法说不生，说无生，而我们在世俗间看到一切法一切现象的变化，我们说有生有灭啊，有长有短，有一，世间万法各种差别都是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来说，它最后它的原料它的质料实实在在还是一样。你我们看着它生了，我们只世俗间看着有生有灭，只出世间法生一体来看， 没有生没有灭。所以说这个地方加上一句呢，所谓有生灭是我们世俗间的凡夫来分别的。在正在大觉大悟的人的眼里边看来，没有生灭。这一句这一段我们不管它了，我们往后边看经文里边的内缘气指的是生命流转的缘气，而外缘气指的是物质变化的缘气。关于内缘气我们以后再说，我们现在来探讨外缘气。所谓外缘气是指世间一切物质现象的生气，宇宙之间，地球往小处说，地球上除了生命以外全是物质，而我们生命也需要物质来支持而表达出来。那我们人来说，我们的肉体是不是物质呢？肉体就是物质嘛。有了这个物质性构造的肉体，再加上有一个生命生死轮回的主体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跟这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人。我们也许会问，那个阿赖耶识跟人跟肉体怎么结合的？老师说，最初一男一女，男女交合的时候，这个虚空之间充满了什么东西？充满了中阴身，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了。第八阿赖耶识离开人体以后，没有转生以前，成为中阴身。这个中阴身，我们不要说是怎么看不见。我们看不见，因为它是一种很稀薄很精微的能量，我们的视力看不见，但是虚空之间到处都有，充满了中阴身。你不要说我撞到鬼了，老实讲，我们身边就不知道有多少，你不要害怕啊。中阴身那就是一种宇宙之间的构成于中阴身，也是一种能量的灵能的，它没有任何作用了。它唯一的作用是什么？看是一念无明在胡思乱想，在那个昏暗的大地里面忽然看到那个地方有光明。不管人也好，鬼也好，中阴身也好，都是趋向光明的。一看到有光明的地方，刹那之间他就到了。他不像我们一样一步一步走，因为他没有物质性的东西嘛，他一念之间想到就到。一到是干什么？或者是鸟也好，兽也好啊，总而言之就是一雄一雌的动物或者是人啊，一男一女的人在这交配了，交合了，在精子卵子受精子卵子结合成为受精卵的一刹那，中阴身就已经到了那个受精卵里边了，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的开始。那么也就是说，中阴身这么投生，中阴身的迷蒙颠倒啊，或者说是一个公猪一个母猪在交合呀，但在中阴身里面看起来也就像是俊男美女一样的啊，他也像个多生多解的讯息。人也好，动物也好，最基本的本能就是食欲性欲。那个这个东西是除非是大觉悟的人能够说我修行啊，给这个多年的习惯改正过来，不然的话一般动物一遇到那种景象，他就迷魂颠倒的参与以后生出来，他也许生出来才知道到了猪圈里边了，到了这个在马棚里边了。哎，这个就是所谓为什么说迷颠倒的，这个就是颠倒，因为有无明嘛，无明就是没有智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的开始。哦，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物质世界，我们人的身体就是物质。我们刚才不是说受精卵，受精卵在显微镜下边才能够看得到，但是呢几个礼拜之间它就长得有这个多大了，像豆子那么大，像花生米那么大，像猪头这么大，慢慢的也不过九个多月它就长得呀6磅8磅甚至于10磅，就变成一个婴儿了。 变成一个人的形状了，发育的很快。所以说人的身体就是无知，这个无知性的身体没，如果是没有一个识，认识的识，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就是生死轮回的主体，如果没有一个识跟着身体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叫人了啊。那个殡仪馆里面的尸体也有五官四肢跟人一样，他为什么不叫人而叫死尸呢？因为尸离开了他的身体，尸跟肉体结合才成为，就是我们一般说说的吧，才成为人。尸离开身体就不成为人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探讨外缘体，就是一切物质世界，一切物质现象。当然这物质现象的生气存在也包括着变异幻灭，前面说过宇宙万有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一切都是掌因托缘互相关涉对待而生起存在。好比我们以泥土跟水加以调和，再用木杖轮子等工具，就可以做出